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很荣幸啊，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也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从广州出生，88年就来到了澳洲，我是来到澳洲90年信主啊，然后呢，在1993年我就在一个培灵会蒙召，然后94年到96年就在雪梨宣教圣经学院进修然后毕业以后在雪梨的餐馆福音团契做了4年的传道人，然后就2000年的时候加入了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就被差派到台湾宣教了21年啊，所以其实在当中很多想跟大家分享在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经历上帝的恩典，但是要讲很难讲啊，所以呢我就录了一个短片啊，大概3分钟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短片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整个的宣教的过程的当中，我非常经历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那个关系怎么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来彼此的勉励。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高牧孩子的口 让孩子口里面所讲的，心里面所想的，在你的面前都蒙你的悦纳，也借着你的话语与弟兄姊妹来共同的勉励，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直到主的再来。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卷的书卷在这卷的书的当中，我们是看到它的两个的重点，一个重点是福音，另外一个重点是喜乐。而腓立比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保罗书信里面的当中的一卷的书卷。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在神学院的时候学腓立比书的，上腓立比书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每一个礼拜都要做一个小考。那个小考呢，就是一段的圣经他要你填上那个字那个字呢不可以填意思哦，一定要 NIV 里面的那个字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困难但是感谢主就让我们就让我就在当中学习了很多，也更深的了解到腓立比书。然后在我神学院毕业之后结婚的时候牧师的勉励也是用腓立比书当我在预备加入海外基督使团的时候，在那个宣教士候选人的课程的当中也是用腓立比书到我要上工厂了，到了新加坡的总部要预备一个宣教士的新宣教士培训也是用腓立比书。而且在我整个的宣教的历程的当中，我也经历到腓立比书里面使徒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么的密切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看到保罗写腓立比书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向腓立比教会表达使徒保罗的一个的感谢为什么呢？因为从头一天开始直到使徒保罗在罗马这个地方受那个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都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我们为什么要感谢呢？我就看到了一篇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写了有七件的事情，叫我们每一天都要去感谢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第二是感谢我们的家人，第三是感谢我们生命中的挫折，第四是感谢我们生命中的敌人第五是感谢珍惜我们的朋友，第六是感谢指点过我们的师长和长辈第七就是感谢我们的人生。大家觉得这七项的感谢好不好？好不好？好。但是我感觉就是美中不足，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没有感谢到我们的上帝。我在想的时候，我一直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感谢的心，我们哪有能力去感谢这七项的事情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为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今天很想借着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十一节这一段的圣经看到使徒保罗他怎么样为腓立比教会来感恩和祷告，来彼此的勉励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我们也怎么样能够跟教会、跟宣教士，还有就是宣教工厂啊，来建立一个密切的伙伴的关系。好，那首先我们要看第一方面，就是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来感恩。第七节告诉我们，你们，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的当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所以使徒保罗他为腓立比教会的门徒来感谢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保罗每当想起腓立比教会的门徒，就感谢上帝。可见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以致到保罗想起他们的时候就感谢上帝。我在整个宣教的历程的当中，我就很深的经历啊，因为我每当想起支持差派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就会感谢上帝。因为一直从开始直到我完成了整个的宣教的历程，他们都与我同工，都是同心合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来支持鼓励。所以我就很深经历到当时使徒保罗的那个心情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跟宣教士之间的那个关系能够很密切的时候，宣教士就能够很专心的在宣教的工厂里面去做服事。那第二个要看的就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门徒感谢的原因啊，就很明显了，就是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立比教会的门徒从他们接受福音开始，就是使徒保罗建立了这个教会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参与支持并且推展使徒保罗所做的宣教的事工。他们不但自己在教会里面去做传福音，还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支持保罗的供应保罗的一切的所需，与保罗在宣教的整个的事工上面来同工。因此从他们开始一直到使徒保罗写这封信，大概根据一些的推算啊，大概有12年这么长的时间啊。这是使徒保罗感谢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我也非常的感恩，在我21年在台湾宣教的整个的历程的当中，我跟在澳洲、在香港支持我们的教会都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伙伴的关系。他们透过差派短宣队来协助我们，还在每当节日、我们的生日寄一些的卡片，甚至寄一些的礼物给我们，来鼓励我们、支持我们。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尽力，他们的支持不是把我只是差派出去，而是一直的整个的宣教的旅程的当中 都是与我同工。然后再一个就是使徒保罗，他深信在腓立比教会门徒里面动了这个善工的必成全这个工作，是表示使徒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他们不但能够蒙恩得救，他们也是上帝做工的一个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来，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使徒保罗亲自来建立的，但是实际上保罗很清楚知道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上帝本身的工作才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能够与他一同做工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上帝在保罗也在腓立比教会动了这个善工，也成全了这个的事工。所以很重要的，我也相信我们在台湾所做的那个事工，虽然我离开了，但是那个工作还是继续的。我最近收到一个同工寄给我的一张照片，这张的照片就是有一个小孩在公园里面他就找到那个人就用一个圈圈把这个小孩圈起来，就是我们刚才影片里面当中看到的我们在公园做那个主日学所以呢他就告诉我，现在这个小孩16年过后，这个小孩已经是大学生，因为我这个同工是还是在嘉义做大学生的事工所以他说现在他来我们这里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就帮忙就是做敬拜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在那边动了这个善工的，他一定会成全这个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宣教，我们要不是单单我们自己去做，我们是经历上帝在那里的工作再一个就是一同得恩一同得恩。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门徒，他们在上帝的事工上面一起服侍的时候，是一起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我每一次从台湾回来澳洲述职的时候，我都跟教会跟弟兄姊妹分享，告诉他们他们的同工，我们不论在那里看见上帝成就了什么的事情，成就了什么的工作，我跟弟兄姊妹都是一同领受这样的恩典，一同得恩，一同蒙上帝的赐福。所以宣教士在工厂所成就了什么事情，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一同来得到上帝丰盛的恩典，因为我们一同经历上帝所做的大事。第二方面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 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来祷告。在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在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所以我们首先看，其实在这个兴旺福音的这个服事上面，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而且在征战的当中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在圣经里面啊，也有很多来祷告的事情啊。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记载的，就是当约书亚去跟那个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呢就带了亚伦跟户尔上了山啊。其实他们在山顶上做什么呢？我相信他不是在单单在看这个战果是怎么样，我相信他在那边一直的为这个征战来祷告。所以当摩西双手举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打胜仗，战争不是一下子就结束了，对不对啊？举的久的时候会怎么样？会不会累？会不会？会啊，会累就怎么样，很自然的就垂下来了。当摩西的手垂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打败仗啊。所以呢，亚伦跟户尔就很聪明，他搬了一块大石头啊，让摩西坐下啊，他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把摩西的手举起来。圣经告诉我们，到了黄昏的时候啊，就是一整天的战争啊，约书亚就击退了亚玛利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很难打，很难打啊。而且在新约的当中，新约的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的一个的祷告。当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不是祷告上帝减轻他的痛苦，也不是像一些人讥笑耶稣啊，让上帝把他从十字架里面救下来。耶稣的祷告就是说，父亲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面对钉他的人，耶稣为他们求情啊。所以当我们承担这个福音的服事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福音对象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像耶稣一样求上帝的赦免，赦免这些的人所做的一切。那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努力的去为万民来祷告啊，让 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加入了划船的服事啊，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啊，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四的晚上，我们组织了一个网上的普世宣教的祷告会啊。在每一次的祷告会里面，我们会邀请在宣教工厂里面的宣教士来分享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世界各地的那个需要，也为这些的宣教士、这些的宣教工厂来祷告。然后保罗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应该保持怎么样的态度来做祷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保罗每逢为腓立比教会众人祈求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而且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祷告的时候是要欢欢喜喜的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喜乐的心来祷告呢？还是感觉我要祷告的时候，我就背着一个很重很重的重担来祷告呢？保罗说我们要常常要用一个欢欢喜喜的心来祷告。然后呢，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体会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还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切切的去想念。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好像每一天要做功课一样。其实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我们自己，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要想念，我们要为祷告的事情。如果我们对一个人、对一个群体没有负担的话，我们不想念他们的话，我们绝对不会为他们来祷告。所以很重要的，保罗就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要为某一个人、为某一个群体、为某一个族群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切切的想念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更有效的向上帝来祷告，来看到上帝怎么样为这个人或者这个群体来做上帝要做的事情。我们在台湾宣教的经历，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用一整个早上，就把我们所接触过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的家庭列出来，就是整个的早上，就是为这些人来祷告。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他们。而且跟他们讲了一次他们没有兴趣，我们就不理他了。不是，我们在祷告的当中也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向这个人、向这一个家庭要 传讲福音的时候，不是一次，我们说最少要说100次，可能他才会领略到一点点。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心情来为这些人的来祷告。所以我最近就准备参加一个有关牧宣的一个课程昨天我也在那个华神一个网上的那个特别的聚会也听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群体是一个未得之民很大的一个的群体，如果我不了解他们，我不想念他们，我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我怎么样在当中来经历上帝怎么样去改变这个族群？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欢欢喜喜，要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要切切的想念我们所祷告的事情再一个就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门徒祷告的一些的重点。在这里这段的圣经的当中，我们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保罗为他们祷告的。第一个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首先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来祷告，就是他们的爱心要经历上帝的真实，要更清楚地认识上帝，而且不是一点点，不是单单的知识，而是要多而又多要很多的只有这样，有了这样的爱心，才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第二个重点就是要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分辨是非是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末世的当中，很多的异端邪教的出现，很多的敌基督的出现，如果我们不能够分辨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跟随了这些的异端邪教。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曾经帮助过一个教会里面去建立一些的年轻人我告诉这些的年轻人，他们生病的当中很重要的就要从圣经里面学习两个的功课，一个是要学习怎么样去分辨，然后要学习怎么去选择。当我们的人生从圣经的基础标准里面学习到分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合乎圣经的真理，什么是背离了圣经的经历真理。然后学习会分辨以后，我们还需要去选择，就是做决定，我决定走哪一条路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使徒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门徒祷告也是这样要他们能够分别是非，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再有一个重点，就是要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在这里使徒保罗强调的不是单单是结果子这里 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要结满，要结满果子。我们传福音、做宣教啊，不是单单带一个人信主啊，就哎完成了使命了啊，就等着耶稣再来了。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结满，怎么样才能结满？要持续不断的去结果子，只有这样才能结满果子。要结满果子，最终的目的不是表示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要叫荣耀、称赞都归于上帝。所以在我影片里面最后，我不是说啊，经过21年五个阶段啊，我做了多少多少的事情。在最后里面的一句话，在这21年的当中，五个阶段的当中，我是经历了上帝他在台湾的基层群体当中做了什么工。所以就是要把这些的一切的荣耀称赞都归于上帝，而不是我们的什么样的功劳。盼望我们要同心，我们要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来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彼此的来祷告啊，要以一个欢欢喜喜体会基督耶稣的心，切切想念的态度来祷告，为教会、为宣教士、为未得之民，这样子的态度来祷告。我们要承担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先从我们的爱心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能够分辨是非，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我们也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我们的上帝。我很相信在我们当中开始了这个美好的工作的上帝，一定会继续这个工作，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日子。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教会与宣教士、宣教工厂必须有一个很密切的伙伴的关系。我们宣教的目的就是要让上帝得到荣耀，要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下面我想就是用一点的时间来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加入划船的服事。那就先看一个影片，就是划船。
每一个人的生命总会有一扇门，分别只是它是敞开的还是紧闭的。因为爱，神亲自打开了救恩的门，他说他是羊的门，进入的将得永恒的生命。因为爱，近30年前一群爱主的门徒决定走出家门，走出国门，怀抱福音使命。1995年在美国加州成立了划船，接续在全球各地成立了9个地区办事处，同时在20多个国家中开拓了30个宣教工厂，并曾差派超过200名宣教士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他们走在宣教的最前端，给予人们生命陪伴，最直接的人道关怀，有些当起了教师，有些帮忙开垦农地，提供技能转移，也有的给予心灵辅导。无论他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说着哪一国的语言，他们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回应主的呼召，将福音传到地极。2018年，划船在泰国清迈购地，于25,600平方米的土地上兴建泰国宣教中心。划船也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建造划船宣教中心基地，这是划船向当地打开的门，期许借此宣教福音中心走向人群，进行社区关怀、宣教训练、宣教士关顾等，从而达到装备个人服侍社群及成全教会的多元目标。划船致力举办了四届过千人大型清宣营，2018年更将营地迁入泰国清迈工厂，这是划船定义为年轻人开启的一扇门，穿过它，盼能协助厘清人生使命与方向。欣喜看见数百人走向台前回应呼召，其中超过80人，有如历世历代许许多多年轻宣教士一样，毅然踏上宣教合唱。为了更有效培育青年宣教人才，划船为青年量身打造一项计划，实习宣教士计划，无需神学装备，而是初探工厂参与2年宣教生活，进而确定自身感动和呼召。当你确定自己的使命，划船将引领你一同计划你的宣教生涯。
加油！
2年太长吗？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为期1个月的实际宣教体验，切切实实的认识和体验宣教士的生活。
我们想被加入，
听到世界的呼声及福音的需要，我们不敢松懈停下脚步。未来我们继续期望一个华人与万民同得福音的愿景，划船计划兴起更多宣教勇士，推动英语和西班牙语宣教事工，同时在黎巴嫩及拉丁美洲工作。世局混乱，疫情起伏，宣教路上的坑坑洞洞已叫人落入孤单无助，划船看重且愿意更全面落实宣教士关顾计划，完善的宣教关顾机制，协助宣教士克服重重困难。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你听见了吗？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大使命的邀约吗？你预备好温柔地推开一闪又一闪的门，走向心灵疲乏的生命、福音干涸的角落吗？门的另一边是迷路的灵魂，门的另一边，庄稼的主正在等待。
我准备从宣教工厂退回来的时候，我就做一个祷告，上帝，我回来之后我可以做什么？上帝就很清楚告诉我，我的宣教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当划船就是邀请我的时候，我就被划船的几个的特点就吸引了首先它是有4个的同行，与华人教会同行，与预备实习宣教士同行，与宣教士的家人同行，与宣教工厂的宣教士同行所以就是我觉得上帝让我在宣教工厂里面经历了这么多年就希望就是能够回来就是陪伴这些新一代的宣教士所以呢我在划船里面的服事就是致力于在华人教会里面推动跨文化的宣教提供宣教的课程工作坊 共同建立祝福万民的大使命教会。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加强教会、差会、宣教士之间的那个联系，协助支持和关怀从澳洲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第三个就是安排每个月第二周四的普世宣教的网上祷告会，邀请华传的宣教士同工来分享，而让弟兄姊妹呢更加认识普世宣教的需要。第四个就是建立与华人教会之间的一个伙伴的关系，我们会组织带领短宣，访问宣教的工厂，增强教会与两年三年是很有帮助的。最后一个就是我需要识别和关怀潜在的宣教士的候选人，鼓励和陪伴他们迈向长期的宣教。所以呢，在这个月30号我们有一个我的下一步这个周末的营会，就是礼拜六一整天。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要参加的可以就是跟我们联络，跟我联络，也可以跟郑牧师联络。那我本身也是以一个宣教士的身份来加入华传的服事，所以我就为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同工的团队所以我期待能够有300位的代祷者有7个支持我的教会的伙伴教会也期待能够有50到100个经费上的支持者。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一年我比较推动华传的事工所以呢就忽略了我在经费上的筹募所以到我一年满的时候去年9月的时候华传的董事会就告诉我，哎，我的经费不够，所以给我多几个月的时间去筹募经费所以呢我带了一些我的代祷卡跟我的介绍如果大家愿意为我祷告等一下你可以向我索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来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承担福音的使命是你托付给我们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能够彼此的配搭，我们能够共同的承担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们。